翻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今天要从第六节读到第十六节。翻开之后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到这里。在两周以前，我们讲到了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的第一到第五节，在那里面保罗向我们提醒了假教师的教导到底是什么。那在揭露了假教师的错误之后，现在在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当中，保罗就转向了提摩太，来告诉提摩太，作为基督的仆人，作为一个敬虔的牧师，他应该做什么事情。因为对假教师和他们错误的教导，最佳的纠正的方式就是彰显一个真正属神的牧师和正确的教导应该是什么样的。对错误的纠正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一个正确的教导。那么到底一位蒙召服侍的牧师应该做什么呢？这就是这段经文给我们呈现的。所以我们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来阅读这段经文，因为在圣经，在新约圣经当中，很少除了这段经文之外，再没有特别多的地方告诉我们一间教会的牧师到底应该做什么。我们会看到福音书有很多这种对福音的教导，保罗书信有的教义的总结，但是对于教会的职分、他们的责任、他们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从这些很珍贵的教牧书信当中来获得。如果没有上帝没有留给我们这些教牧书信的话，今天我们作为教会可能很难去有一个标准，到底牧师应该做什么啊？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牧师应该做什么工作。那在这一段里面，保罗总共用了12个命令的语气的动词，这表明保罗对于牧师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是非常的严格的。那在这段我们总共从4个方面来考虑。首先，作为一个蒙神呼召的牧师，他应该有敬虔的思想，这是在从第6节到第10节。然后接下来第11到第12节，保罗提到他应该有敬虔的品质。接下来从第13到第15节告诉我们牧师应该如何敬虔的工作。最后第16节提到这种敬虔工作的果效到底是什么。那么现在我们一同来从头来看第6到第10节。作为牧师，他应该有敬虔的思想。敬虔的思想，第6节他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那这里面的这个执事这个词，并不是前面指执事的职分，而是单纯的就是仆人的意思啊，所以并不是说提摩太是执事的职分，而是牧师有的时候也会被称为仆人。 保罗总体概述了作为一个牧师，作为基督的仆人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将福音的真道能够时常的教导提醒会众。所以这里面的提醒有教导的意思，这是身为牧师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工作。牧师不是人生导师，牧师不是励志的演讲家，牧师不是灵性大师，教你们怎么冥想啊，怎么默想啊。牧师不是社会改革家，牧师这里面保罗说就是时常将福音的真道教导人的仆人，这就是牧师的工作，是基督福音的仆人。然后接下来第六节说，你要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着教育。这里面说的，保罗说你作为牧师，如果他们要想做基督的好的仆人，首先他们要做什么？首先他们要首先接受教育，这是第一个保罗所提到的。牧师要想担任好自己的职分，首先要接受教育。受什么样的教育呢？他这里面总结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真道的话语，也就是福音本身，另外一个是说你所服从的善道或者是好的教导。这里面指的是福音所包含的所有的教义的要点。所以他牧师需要在福音上受教育，在各样的教义上受到教育。那么这就是做牧师首先要做的事情。做牧师不是你脑门一热，哎呀我要去做传道人了，然后于是就拍着马屁股就走，奔走相间就开始传道了，不是。如果你要想好好的服侍教会，服侍基督，首先先来受教育。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所属的北美联合改革宗教会的教会章程当中，规定了担任教牧的牧师的候选人必须要接受完整的改革宗神学教育。在里面总结了这个教育包括哪些内容，这里面包括第一是圣经教育，圣经训练，包括旧约新约的圣经知识，旧约新约的圣经原文的能力，就是古希腊语古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原文的研究能力，圣经书卷的背景知识，正典学、释经学、文本批判。第二是要学教会历史，古代教会史、中世纪教会史、宗教改革时期和正统派的教会史、现代教会史，要包括学习系统神学和护教学，所有的系统神学的要点、教会的信条、伦理学、护教学、实践神学，最后包括讲道学、要理问答、教牧辅导、关怀、传福音、教会治理、宣教、教会章程。这是我们的教会章程里面规定所有担任牧师的候选人必须要学的、受的教育的所有的内容。这些学习这些内容的时间一般是3到4年左右的时间，而这只是达到章程所规定的最低要求，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在完成神学教育之后，候选人要参加教牧实习1到2年左右的时间，然后由教会对其进行考核，就是你单纯的从神学院毕业是不够的，教会要对你进行考核。首先是讲到资格的考核，然后是教牧候选人的口试考核。这个考核是最重要的一个考核，总共分为八项：教牧实践、圣经知识、解经、信条知识、改革宗教义、教会历史、伦理学和教会治理。总共的口试考核时间是大概加起来要差不多6个小时左右。只有通过这个考核的人才有资格在北美联合改革宗教会被教会呼召成为牧师，这只是他获得这个被呼召的资格。所以你会想，一个人从他一拍脑门说哎呀我要做牧师，到他真正被教会呼召来做牧师需要多长时间？需要至少6-7年的时间。如此漫长的教育，受教育的过程，这种严格的考核过程，当然你不在北美联合改宗教会你可能不需要这么漫长的时间，但是在这间教会里面你就需要这么漫长的时间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为了遵照圣经的教导，去让这些 来服侍上帝话语的人能够非常严格的受到这样的教育，能够保证他们的思想是正统的，保证他们所讲的内容不会出岔，他们的教义是健康的。就好像你今天如果你要保证你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对吧？你要去找一个好的医生，对不对？你要去看这个医生到底是从哪儿毕业的，他到底获得了什么样的资格的认证，他考的试都是什么，他拿到了哪些资格证书，然后你说哦，这个医生不错，对吧？哪怕贵一点交多一点保险，对吧？我要选这个好的医生，因为我比较在乎我身体的健康。那对于我们灵魂的健康，我们更加需要注意。今天你不要一拍脑门说哎呀我要去做牧师了，然后你就去跑去传道，这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对教会不负责任，对信徒不负责任的方法。今天来到教会，你要去看，你要去查考这间教会的讲台上面讲到的人，他到底是什么样，他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他获得了什么样的资格，是吧？这个是保证我们灵魂救恩的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受过这样的教育之后，他才能够分辨真理和错谬的教导。所以接下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作为牧师你要去弃绝一些东西，你要去拒绝一些东西。弃绝什么呢？第七节说，你要弃绝那些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世俗的言语指的并不是油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对吧？这些牧师也是要谈论的，对吧？牧师也是要生活的。这里面所谓的世俗的言语指的是对上帝不敬的语言，亵渎的话。老妇荒谬的话指的是一些民间流传的神话故事，或者指就是这种老年的妇女在一起，对吧？谈论的一些八卦新闻，一些流言蜚语等等。保罗说，提摩太，你要弃绝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花时间去跟他们辩论。弃绝的意思不是说你要去跟他们辩论，而是说你不要花时间去跟他们辩论，避免这些没有意义的争端和争论。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保罗再次的提醒提摩太说，那些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什么意思？就是不要参与，因为你知道这些事情是起争竞的。因此作为牧师，他需要，提摩太需要非常合理的使用自己的时间，他知道哪些辩论是没有结果的，哪些辩论是没有意义的，特别是在网络上，对吧？在 Facebook 上，有些事情的辩论，你说啊，我曾经花很多的时间在 Facebook 上去跟人去争论这些神学问题，最后发现没有意义，对吧？你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他也不服你，啊，你也不服他，所以有些东西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他需要把时间专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他需要专注在什么事情上呢？保罗说，你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这是一个非常有深刻含义的一句话。首先，这个操练这个概念是一个竞技体育的一个概念，就是指运动员的训练，是吧？保罗把牧师比作是一个运动员，你看那个什么篮球的这些明星，他们这个每天花很多小时时间去训练自己的体能，训练投篮，训练，对吧？这些参加奥运会的这些运动健儿，他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去训练，就是这个意思。这操练就是这个训练的意思。他需要集中精力，专注刻苦的训练。就像运动员，他们的训练是在身体机能上，对吧？他们要训练体能，训练这些技巧。但是保罗说，牧师的训练是要在敬虔上。到底什么是在敬虔上训练自己？保罗在这里面说的并不是禁欲主义，不是说操练敬虔就是你每周禁食多少次，然后刻苦己心怎么怎么样。为什么？因为这是假教师所做的，所以保罗不可能让提摩太模仿假教师们去这样做。那敬虔这个词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在第三章第十六节那里面提到说，这个是敬虔的奥秘，对吧？这里面保罗向我们描述了敬虔的奥秘是什么，就是神在肉身当中的显现，被 天使被这个天使称义，对吧？被这个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等等等等这些。所以敬虔这个词所指的不是一些外在的这些修炼的这些行为，敬虔这个词所指的是前面保罗所说的这个敬虔的奥秘，也就是福音的真道。所以在敬虔上操练指的就是作为上帝福音的使者，他需要不断的明白福音的真道，他需要不断的更加深入的理解福音的真理，需要研究圣经，需要不断的深入去探究那个他本来不可测度的上帝拯救的计划，并且因着这个明白，更加明白福音的真道，能够活出敬虔的生活。这就是操练敬虔的意思。所以保罗接下来就鼓励提摩太要去这样做。所以牧师要干嘛？牧师要每天都在干嘛？牧师每天要研究圣经，要研究上帝的话，去更加深入的理解这些教义的要点，去更加深入的能够阐明出来福音的真道。这就是牧师所做的事情，每天都要做的事情。然后为了鼓励提摩太，保罗接下来第八节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他后面这句话更加直白的翻译是，唯有敬虔拥有生命的应许，既是现在的也是将来的。所以保罗用这个生命的应许来鼓励提摩太去不断的训练他的敬虔，明白敬虔的奥秘。生命的应许指的是什么？就是永生的应许，就是将来在新天新地当中我们会获得这个永恒的生命。而保罗说，这个永生既是现在的也是将来的，意思是说，今天基督徒你们就现在就拥有这个永生，这个永生你们今天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已经获得了，并且你们所获得这个永生会一直持续到永恒，将来荣耀的复活的生命，复活的那一天你们会获得同样的这个生命。保罗没有否认锻炼身体的益处，今天很多人就是特别男生喜欢强调健身，对吧？身体要健康，然后对吧？像我这个有这个小肚腩的，对吧？每天被老婆指着说要去做健身，对吧？就去多运动。保罗没有否认锻炼身体的益处，但是他强调的是锻炼敬虔的益处要远远超过于锻炼身体的益处。这里面所对比的中文翻译成这个锻炼身体益处还少。但是这里面这个少翻译的是程度上的，但那个词所指的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所以可以翻译成锻炼身体益处持续的时间比较短，但是你要操练敬虔，你要锻炼你对敬虔奥秘的理解，那个益处会持续的时间很长，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是这个意思。所以锻炼身体的益处是暂时的，可能有几年的时间或者几十年的时间可能，但是你最终我们的身体会衰老，会死亡，会埋在坟墓里。但是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操练敬虔，你训练敬虔，加强对福音的认知的理解，能够带来永恒的益处。因此牧师就像运动员一样，他要朝着自己努力的目标刻苦的训练，每一天坚持训练。运动员的目标可能是世界冠军、奥运会的这个金牌，他要努力的去训练。而牧师所看的目标是那个永恒的应许，牧师朝着这个永恒的应许每天不断的刻苦的训练，在敬虔的奥秘上更加的深入。保罗为了强调鼓励提摩太，强调这个训练敬虔的重要性，他加上了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是值得我们接受的。然后保罗接下来第十节说，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那这节经文没有教导普救论，但是我没有在时间展开来讲这个。 但是我主要关注前面所说的，保罗说我们劳苦努力，保罗用这两个词来形容牧师的训练，牧师的这种敬虔的训练。劳苦指的就是运动员这种刻苦训练的状态，汗流浃背的状态，而努力是有点类似像进行搏斗，进行一场争斗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因此这告诉我们什么？保罗告诉我们，牧师的工作绝不应该是清闲的，牧师的工作不应该是清闲的，牧师的工作应该是刻苦拼搏的，应该是努力的、劳苦的。今天你可能会听到有人说，哎，当牧师挺轻松的，对吧？每天就周天上班，每周就星期天工作，不应该是这样。有一些牧师会这样，那是他们对自己轻忽自己的职分，那是他们要在上帝面前受审判的。但是真正上帝呼召的牧师不应该是清闲的。保罗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刻苦拼搏？保罗说，正是为此，为这个我们每天拼搏努力。这个词指的是什么呢？词指的就是前面保罗所说的永恒的生命的应许，拥有那个生命的应许，现在的和将来的。因此牧师这里面所说的不是牧师自己的永生，不是说牧师靠着自己的努力去换得这个永生，而是说你们的永生，信徒你们的永生，牧师拼搏，牧师每天的训练是为了你们的永生。借着福音的宣讲，你们会产生信心，你们从现在就能够享受那个将来的生命，只等到主耶稣显现的日子，他要使你们复活，他要披戴不朽坏的身体给你们，与他永远同在。这就是牧师每天训练敬虔的原因所在。牧师接受严格的教育和考核，在工作当中避免无意义的争论，专注刻苦的训练理解福音，训练出敬虔的思想，这样牧师才能够把他工作的核心放在上帝的拯救计划之上。这是对提摩太极好的提醒，这也是合乎神心意的牧师所该有的敬虔的思想。那接下来保罗把注意力转向了敬虔的品质，所以我们要来看第二点，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保罗再次叮嘱了提摩太，他教导他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要教导人。然后他说，这里面吩咐是一个很强烈的语气啊，吩咐指的是命令，那教导则显得比较中性和温和。这里面指的是在建造教会的时候，保罗说提摩太他要因人而异，去用不同的方式来教导。面对有一些人的时候，提摩太需要刚强起来，不能够怯懦，他需要凭着上帝的权柄来加以纠正和责备这些人。而面对另外一些谦卑顺服的人的时候，提摩太不应该暴躁，而应该怀着温柔和怜悯的心啊。所以这个是保罗用这两个词的原因。但是对于提摩太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需要设身处地的去思考提摩太所处的环境。这间教会是保罗多年前建立的，当时提摩太还是很年轻的时候，在这间以弗所教会里面有许多元老级的人物跟着保罗混的，当时对吧？那提摩太是一个新来的牧师，很年轻，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得到，从心态上来讲，提摩太会是一个比较怯懦、比较劣势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在古罗马文化里面有很强的这种辈分阶级的概念，年长的人，罗马文化是一个父权文化非常强的文化，所以想要让年轻的提摩太去纠正一些辈分更老的人，在当时是非常反文化的一件事情，不像今天美国的文化是指着那个都是不用加尊称的，在意大利的文化里面都是用尊称的，知道吗？在有一些文化里面，你对于年长的人说话是要需要用尊称啊，像日本文化也是这样，中国的文化也是你要用您，但是在美国没有这样的，对吧？美国就是你怎么样，直接直呼姓名，所以美国人没有这种辈分的这种差异的这种感觉。但是在意大利，记得如果你对一个老年人说话，你不用。你是用你而不用您的话，他会感到很冒犯的，是吧？在古罗马也是这样，所以保罗提醒他， 做这个年轻的牧师不容易，对吗？他需要怎么做？第十二节说，不要叫人看你年轻。在提摩太后书，保罗又一次提醒他要刚强起来，不要胆怯。这种不要叫人看你年轻，就指的是让提摩太要鼓起勇气来，他在面对一些情况的时候不要怯懦。有可能是一些在以弗所教会的长者不肯服从提摩太的权柄，使他备受挫折。于是接下来保罗教导他要博取信徒的尊重和支持，他提到了五个方面。第十二节说，你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在言语上，他需要指的是提摩太每天日常的言谈。圣经说舌头是万恶之根，所以在训练敬虔的品质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学会勒住舌头，不出恶言。这也是上帝仆人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和品质。牧师不仅要关注他在讲台上所说的话，也必须留意他在台下所说的那些背后毁谤、讽刺、这种苦读，特别是在今天网络很发达的时代，很多的在网上这种对人身的攻击，这些都是牧师需要避免的。接下来他提到了行为，这指的是生活方式。作为牧师，提摩太必须言行一致，他在台上所教导的不能和他的个人生活脱节。当然我们也知道人无完人，牧师也同样是罪人，但是他并不应该以此为借口，他需要真正的彰显出敬虔的生命来体现他所传的福音。最后保罗转到了内在的品质，他提到了爱心、信心和清洁的心。这三样是保罗经常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所绑定所谈的。他在第一章第五节也提到了，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中而来的。爱心和信心是假教师们所丢弃的，背后的原因是他们的律法主义。因为他们不再依靠基督，所以律法主义者很喜欢给别人定罪、贬低他人，因此他们失去了爱心。他们因着依靠自己的义，所以他们也失去了信心。而提摩太则需要因着他对福音的深入的理解和敬虔的训练，他需要从这个赦罪的恩典当中去彰显他的爱心和信心，并且他要体现出真正的清洁。这种清洁特别是指他与其他年轻的女性交往时所保持的清洁。在第五章第二节，保罗特别提到了提摩太，因为他是个年轻的男性，所以他在服侍，可能他是单身，所以他在服侍其他年轻的女性的时候需要特别的保持清洁。反而以禁欲主义自夸的假教师们，他们的表面的禁欲主义是虚伪的。他们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六节提到，这些假教师们他们特别喜欢偷偷摸摸的跑到寡妇的家里去，因此他们没有体现出真正的清洁。如果提摩太在保罗所上述所说的这些方面体现出敬虔的品质，他就会博得信徒的尊敬。尽管信徒得救不是靠着牧师本身的敬虔，但是牧师的敬虔品质能够帮助促进他的圣道施工，教牧的牧养工作更加顺利的进行。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进入到敬虔的工作的部分，除了有敬虔的思想，有敬虔的品质，提摩太应该怎么去敬虔的工作。第十三节开始，保罗描述了他的这个工作。他在这里面关注的是公开的事工，因为牧师的工作分为公开的和私下的，但是在这里面他主要关注的是公开的。第十三节他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再一次的，保罗告诉我们牧师的工作是围绕着上帝的道、围绕着上帝的话、围绕着圣经展开的。他要公开的宣读圣经，用圣经进行劝勉、解释、教导其中的教义真理。这不是牧师全部的工作，但是这是在公共敬拜当中最核心的工作。第一个责任是宣读，这里面翻译得很好，这里面指的并不是牧师自己一个人关在书房里面读圣经，这里面指的是在公开聚集的场合下宣读圣经。就像我们比如宣读律法啊，或者是宣读赦罪的应许，从圣经直接宣读我们今天所讲的这段经文等等。在有一些教会的公共敬拜当中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部分是 每一年或者每几年啊，按照次序把圣经读一遍，对吧？我们在我们的敬拜里面没有这个要素，没有这个环节，但是我们把这个环节放在了我们这个每周的这个读经计划里面，所以不断的去阅读上帝的话，这对于我们的生命的建造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牧师的一个工作，宣读上帝的道。那牧师第二个责任是劝勉，劝勉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叫做讲道，我现在就是在做劝勉的工作。所以牧师宣读完上帝的道之后，然后从这个宣读的道当中去劝勉。劝勉是应用上帝道的一种方式，它主要是针对人的心发出呼召。当牧师读了律法之后，牧师说你们要悔改，当牧师提出这个呼召的时候，实际上是劝你们要悔改，对不对？那牧师宣读完赦罪的应许，牧师说你们要相信，你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牧师要劝你们去相信啊，所以这是劝勉的这个工作。然后牧师第三个责任是教导，所以教导跟劝勉是不太一样的。教导也是应用上帝的道，但是劝勉是针对人的心，针对人的意志，让人发出这个心的回应，从心来的回应。而教导则更加针对的是人的头脑，让你去明白，让你去理解，让你去消化吸收。所以教导和劝勉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应用的部分。这就是牧师公开的圣道的工作，宣读上帝的道、律法，劝人悔改，宣读赦罪的福音，劝人相信，然后讲道，宣讲上帝的话语，然后一卷一卷的这样去解释，并且去应用，然后再详细的教导教会的教义总结，就是我们比如说下午的这个学习三项联合信条的这个部分。所以我知道有些人下午没有办法留下来啊，但是这是如果你下午不留下来，我开始，如果你下午不留下来，你只接受了我服侍的一半，另外一半你没接受到啊。当然我知道有一些这个日程的安排会有一些怎么样，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留下来，也记得回去要听，好吧？回去我们有这个录像啊，有这个录音呢，是吧？这是你会接受到整个我的圣道服事的全部的内容啊，不仅仅是劝勉，而且包括教导。所以我刚才在对你们实行劝勉。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保罗提到了工作的态度。今天这篇讲到会比较漫长，希望你们有点耐心，让你们非常清楚的知道牧师到底是在干什么。保罗前面提到工作的内容，但是接下来提到工作的态度。他说牧师不仅要做这些事情，而且牧师要怎么做？牧师要专心的做。他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这个为念指的就是要专心。然后他说这些事情你要，第十五节说你要殷勤的去做。殷勤的就是专注的，全心全意的，把你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这些事情上。然后他说并要在此专心。在此专心这个短语是不太好翻译，它是一个 be 动词，英文就是说 to be in it， 或者是 to exist in it， 指的是什么？就是你要把自己全部都淹没在里面，你要你的整个的生命的存在的状态就是在这些事情里面。英文把它翻译成淹没 immerse， 有的译本会这样翻译，这是一个很形象的翻译，就是你的生活的全部都是教导、圣道这些事情，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这就是牧师要做的，牧师要做的工作，这些工作的内容，但是牧师要做的态度是要专注的去做，而不是三心二意的去做。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句话我是对所有将来要打算服侍教会做圣道事工的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你专注的最专注做的事情就是你认为最有价值的事情。如果你认为钱最重要，那么你最专注的就是想怎么赚钱。如果你认为婚姻最重要，对吧？那你最专注的事情就是你去跟你老婆每天怎么去培养这种浪漫的感情等等。而如作为牧师，如果你认为 敬虔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是最重要，那么你就需要花最多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有的人听到我说啊，王一牧师准备一篇讲道要20个小时啊，太惊讶了啊，那个牧师准备一篇讲道3个小时，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专注在里面，因为他没有把全身心都放在里面，他觉得3个小时还太多了，是吧？为什么？他需要花时间去搞一搞其他的东西，他需要花时间去搞一些第二产业，去搞个房地产，对吧？搞个房产公司，弄个什么这个幼儿园，是吧？或者是什么整个第二产业，他会把他花一个星期花40个小时的时间去搞房地产，花3个小时去写讲道。这是三心二意，这甚至不是三心二意，他是根本主业就不是做这个的。难道我们今天如此轻看我们的灵魂的救恩吗？我们觉得，对吧？当然有一部分责任是因为教会的责任，有一些教会他们对牧师的供养不够，以至于牧师不得不去找另外一份工作去养活自己的家，啊，包括我之前我有一个同学，他的教会对他克扣工资，结果他不得不在晚上半夜6点到12点去 UPS 打工。这是教会的责任，但是如果教会的供给是够的话，那么牧师必须要专心在这些事情上，准备一篇讲道，对吧？不是东拼西凑，你要从原文去理解上下文，一句一字的翻译，去查考不同的解经书，不同的特点，不同的侧面，希腊文的原文解释，历史背景，神学教义的总结，教牧的应用，各个方面，然后又开始组织写作。一篇讲到至少要4000到5000字，我这篇讲到是5700字，你每个星期要写5000字，是吧？如果你只讲一篇道，如果你想讲2篇道的话，你每个星期要写10000字的写作，高质量的写作。你一个星期写10000字试试，你要花多少时间写10000字？为什么？因为上帝的话值得这样做，上帝的话值得这样做，专注的、委身的、严谨的服侍上帝的道，这是牧师要做的。然而在这种专注的圣道服侍当中，接下来保罗提醒提摩太，他说第14节，他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为什么保罗要说这句话？因为当牧师在他的服侍，在他非常专注的去服侍的时候，他很可能会遇到重大的挫折。这种挫折可能是多方面的，可能对于提摩太来说，很有可能是他在以弗所面对的这些假教师的势力太强了，或者是他的劝诫并没有得到一个特别有效的回应，所以他会感觉到自己非常的受挫折。牧师会陷入到对呼召的怀疑，弟兄姐妹们，牧师会陷入到对自己呼召的怀疑。我的实践神学的教授Dennis Johnson 在课上曾经分享过，这是他公开的一些分享，曾经跟我们分享过，他说他当牧师差不多要7-8年之后，他才比较坚定他的呼召是真是做牧师。他一开始做牧师的时候很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做这个的，是不是上帝要呼召我做这个。特别是年轻的牧师会对他们的呼召有所怀疑，我干点什么不好，对吧？我一定要做这个事情吗？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特别提醒提摩太这一点，要让他回想众长老按手所赐给他的那些恩赐，让他鼓励他，这就是上帝给你的呼召。有许多的挫折，有许多的这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这是上帝给你的呼召。你的呼召是被上帝认可的，所以他不必胆怯，他要专心的去服侍。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第4点，敬虔的工作的果效是什么。最后保罗用第16节来鼓励提摩太，他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情上恒心，因为这样行能救自己，也能救听你的人。如同运动员训练一样， 所有最专业的运动员他们都知道，达到这个他们想要的结果不是一蹴而就，不是训练个一天两天啊使劲练然后就能达到的，他们需要不断持续的努力，一年两年十年的这样的刻苦的训练，他们才能够达到他们的果效。同样的，牧师的操练和服侍也是必须要持之以恒才能够看到果效。今天有些人对牧师的这种期待是不现实的，认为我们换一个牧师来对吧，三个月这个教会就增长一倍，不可能，他不可能，他能十年是吧增长一倍就不错了。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要持续的。这是保罗最后对提摩太的鼓励，牧师为什么要花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服侍圣道，研究圣经，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去准备讲道教导的内容，到底为什么是吧？这为什么很多人说牧师这个职业是对吧伸缩性很大，反正你是上台讲着讲一下，然后他们也不知道你平时做了什么，一个只准备10个小时的讲道和一个准备20个小时的讲道你是听不出来的，除非你是专业的人，除非你是真正上过神学院的人你能听出来，但你作为平信徒可能你分辨不出来。但是为什么牧师要这样做？因为保罗说，因为你这样做能救你自己也能救听你的人。这么重大的责任，所以必须要这样做。尽管圣道的服侍有许多的劳苦征战，但是最终收获的是永恒的喜乐。这就是牧师的工作，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所做的工作。有的人问，为什么你要当牧师，为什么不去当建筑师啊？为什么要当牧师？这是我的工作，我想要救听我的人。当我劳苦一生，我最后躺在临终的病床前的时候，我可以这样说，我说我这一辈子没有不把上帝的道赐给你们，我没有勒住任何一个部分，我没有因为惧怕人的论断、人的攻击、人的诽谤而不去把上帝的道赐给你们，把救恩带给你们，这辈子就够了。我曾经学建筑是因为我觉得建筑能够持续很久，很多几百年几千年前建的建筑还能够屹立在这个星球上，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所以我向往永恒。但是我后来意识到那些石头没有办法拯救人，拯救人的不是那个高耸的教堂，米兰的那个多莫大教堂非常的漂亮壮观，但是去进去的人没有办法得救，没有办法单纯的看着这个教堂得救，只有圣道的宣讲能够拯救你们。这就是为什么最后你说了半天我是一个平信徒，这段经文是写给牧师的，那对于平信徒来说有什么应用呢？我想简单提几点，可能有的很简短。对于平信徒有什么应用？首先第一，因为我讲这个道是吧，可能你们会觉得我是在对吧，你可以把它当作是我对你们的诉求也可以啊，当然你可以把它普遍化任何的牧师。第一，为牧师祷告。平信徒常常求牧师为他们祷告对吧，牧师来为我祷告一下这个事情。现在我要告诉你，牧师渴望平信徒，渴望会众为他祷告，像为他向上帝祈求恩典，祈求恩赐，祈求忠心，祈求专心，为他远避试探向上帝祷告。第二，爱惜牧师。我这话不是为了自己说的，你们挺爱惜我的，我这话是为了很多很多将来以后或者是现在的牧师说的。爱惜那些忠心服侍教会的牧师，不论以后恩约教会的牧师是我还是其他人或者怎么样的吧，如果只要有一天你们还是恩约教会的成员，爱惜这个讲台上的牧师。你有曾经有一位老牧师在他70-80岁的时候这样说，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他说， 我偶尔会看到一些非常凶恶的牧师，他们会恶待会众，他们会对会众有非常大的压迫。老牧师说，有偶尔我会看到这样的牧师，他们很不好。但是他说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间教会没有恶待牧师的会众。他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间教会是不会恶待自己的牧师的。这句话是一个警醒。今天我们还在职堂的最初的阶段，我们还没有形成这个，我们还在母会的监管之下。但是这句话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警醒。许多牧师从教牧岗位上退下来，要么就是去其他的福音机构工作，要么是去做宣教，要么是去神学院教书等等。当然有一些上帝独特的呼召，但是很多这样的牧师之所以退下来的原因，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被恶待。我说这话老诚实了，是因为他们被自己的会众恶待，所以他们退下来。教会对他们的伤害是最大的。有的时候是会众，会众可以随意对牧师发脾气，对不对？因为牧师是从事服务业的嘛，对吧？牧师是来服务我们的，服侍我们，所以我不爽了，我客户不爽了，就对牧师发了脾气，动不动就以离开教会威胁，好像对吧？你离不离开教会是牧师的业绩一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是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背后恶意的毁谤牧师等等，有的时候是其他教会的领袖，把许多不切实际的事工的重担压在牧师一个人身上。牧师除了每周要常规的准备讲道、教导、探访工作等等，他们还要求聘过来的新的牧师，对吧？开展每周开展三项事工，对吧？什么？但是牧师这个教会几个月没有增长，这个牧师不行，开掉，是吧？所以耶稣说，对吧？听耶稣的话，耶稣说，没有一个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被人善待的。耶稣说，看着耶路撒冷哭，耶稣哭，对耶路撒冷哭。耶稣说，你们常常杀害众先知。耶稣是对耶路撒冷说的，耶稣没有对埃及说，没有对巴比伦说，你们杀害众先知。耶稣是对耶路撒冷说的。所以杀害众先知的往往是那些称自己是上帝百姓的人。耶稣的话你们要思想。第三，顺服上帝仆人的劝诫要远胜过对他的夸赞。你们不需要取悦牧师，你们不需要去夸赞他。对一个牧师最大的称赞，不是说啊，这个牧师讲得真好，对吧？这个不会，至少不会让我感到非常高兴。对一个牧师最大的称赞是你们在敬虔上长进，对上帝话语的渴慕，对上帝对牧师私下对你们劝诫能够顺从，这是对牧师最大的称赞。如果一个人呢天天就说啊，这个牧师非常棒，这个牧师非常棒，然后你对他私下劝诫他却一句不听，你觉得他是真的觉得你很棒吗？第四，最后一点，祈求上帝差遣更多忠心的牧师。今天教会满天飞，满地跑，牧师满地跑，但是真正忠心传讲上帝圣道的牧师缺的太多了。我们缺这样的牧师，很多牧师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需要忠心的牧师。祈求上帝差遣他的工人往他自己的禾场去。我就讲到这儿，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借着保罗所写下的这段书信来提醒我们你所呼召来服侍你教会的牧师们所要具备的这些品质、这些思想、这些他们所做的工作，以及他们所工作的果效。主要我们祈求你，请你继续在这个时代兴起你自己的仆人来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主要我们祈求你差遣更多的仆人往你自己的禾场去栽种、收割属你名的百姓，好叫你自己的名能够得到荣耀。说我们祈求你来继续的看顾恩约教会，叫我们这间教会能够成为山上的城，能够成为世上的光，能够彰显主你在福音里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恩典，好叫 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能够荣耀你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